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在你面前谦卑，然后愿意听从你话语的心，也求你特别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管说的跟听的都同蒙你的益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这个经文实际上不长，只有13节的经文。那我们先从我把它分成两段哈。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
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和华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加在交敌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被赶到各国回来住在犹大地聚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并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甲尼撒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涅。这是因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好，到这边。那实际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另外一个小段哈，那第五节到第七节也是另外一个小段。那在这里边呢，他们听完了去询问耶利米之后，然后耶利米就向百姓说完了神的一切话哈，然后这一切话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听。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从587年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沦陷之后呢，那这些逃出来的人到底有多少人？这就是在讲这些人，实际上这些人也不少啊，有的甚至就是在跑到隔壁河东的外面，对不对？然后到了上一章，他们就从河东这边又跑回来了，对不对？那在这当中人数实际上相当的多。那在这里头呢，他们呢整个就变为一个团体哈。那有一些还是继续留在附近整个犹大地哈，因为到后面被掳归回之后，还是有人跟他们一起配合。那在这里边有许多的人物，我们看得到是谁，比如说实际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哦，包括我们刚看到的那些众军长，就是包括约哈南，有没有那些狂傲的人，这些就是一些众军长，还有一些众公主们。那在这当中，他们呢，就开始起来反对谁，起来指责，不敢直接骂谁，不敢直接骂耶利米，骂谁呢？骂那个，就是除了骂耶利米说你说谎之外，还说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样？主要原因是巴路挑唆你。那这个很奇怪的逻辑，对不对？巴路是跟耶利米什么关系？巴路是他的书记啊。那是谁比较大啊？然后他说是巴路挑唆他。那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在混乱当中。那所以你看他用了一个字很特别的字，一切狂傲的人，有没有？那当你用狂傲的这个字眼，你的情绪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根本听不下神的话，哦，然后所以他就说，而且直接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指控了哦，所以又说巴路挑唆你们，然后 将我们怎么样呢？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实际上这是真正的他们的痛处，对不对？他说呢，会使我们被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说，就像刚刚通元传道啊，耶利米说出他们心中最大的痛点，就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害怕被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然后第二个，我们可能会被杀，如果不是被杀，就是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当什么奴隶。那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所以当神又跟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完全怎么样？没有办法接受。那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想法就跑出来了，愤怒啊，然后那些惧怕所带来的那些整个一连串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智商高还是低？很低啊，对不对？然后就口无遮拦啊，讲话都完全不经过大脑了。那所以你看，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些人基本上说耶利米这样的话的时候，就代表一个什么心态？他们不接受嘛？那不接受的里边是什么？不接受神的话，不接受神要带领他们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悖逆。里边的动机后面都是悖逆，就是听神的话只是多买一个保险，多一个参考而已。那这样子呢？所以你看，当他悖逆的时候，他当然不会相信说神会来帮助他们啊。因为你在前面四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他耶利米祷告十天之后，神告诉他们怎么样？神要告诉他们说，这些残存的这些精英们，神要建立他们，不要怎么样拆毁他们，然后要培植他们，不拔除他们。这是多大的应许，对不对？这个就是神讲的一件事啊。先知的工作，拆除拔毁之后要怎么样？建造、栽植、建立。那这样子的过程里边，当你进到这个里边的时候，就是什么？神应许的那个好的什么？好的那个无花果树，而不是那个烂到不行的无花果树嘛。所以你看看，如果在这里边他们接受了神的带领，接受了神的话语，他们是不是有机会变为是那个被建造的一群，被栽植的一群？是不是就成为那个好的无花果树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是不是神一直透过耶利米，他本来可以去回到他觉得好的地方去，可以不用再跟这一群人瞎搅和了，对不对？可是他还是跟他们回来一起啊，还是陪伴他们呢、啊，然后特别还为他们祷告了十天呢、啊。然后神有话语给了他，结果他们接受吗？不接受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想想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变为是好的这一筐的无花果树，可以被建造、被栽植的人，是有机会的哦。可是结果呢？他们是反映出来什么？说神说谎，神要把礼物给他，然后他说你说谎，那你想想看，神的心会是怎么样？哇，拿了好几把剑往神的心刺啊！哇，那个这样子，如果你是父母亲，你听到小孩这样说的话，你的心会感受怎么样？哇，真的是悖逆到底耶，无药可救、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很特别哈。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这些众百姓就怎么样？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那个不听从还是圈起来，持续你看已经好几章，从头到尾一直在出现，就是什么？不听从，不听从，不听从。然后所以这些军长呢，一切的军长，就是这些跟约翰南的这跟在一起的这些领袖呢，就把所剩下的犹大人，还有从被赶到各国回来的，我们刚讲嘛，他们不是跑到约旦河东吗？就是亚门地嘛， 摩押那边，然后他们又回来了，对不对？回来之后呢，结果呢，这些人有哪些人？包括一些寄居犹大地的男人、妇女、孩童，还有众公主，还有护卫长，这些撒番那些剩下的众人，这些基大利跟着基大利的剩下的那些众人，还有包括谁？先知耶利米，还有谁？还有巴路。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不听从哈，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看到三件事情呢。哪三件？当他们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呢，在不听从之前，就我刚讲的，有没有机会成为是好的无花果树？有机会，是不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 是很可惜，真的是很可惜。所以这看得出来，神对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耐心到底？一次的不听从，两次不听从，三次不听从，还是不断的告诉他们。那我们就发现哈，当人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耳朵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包括这个会影响到什么？包括我们面对危机的判断。是不是？是不是很危机？当然很危机啊！可是呢，当你在那种生气、愤怒的时候，你的智商降到三岁、四岁的小孩的时候，你的判断会是准确吗？基本上是不准确的。然后又加上你对前面的这一些的变化、位置的变化，你带着极大的恐惧，那这就是危机的处理啊！所以这个危机，面对危机的时候呢？你包括你会发现他们都在面对危机哦。包括前面有谁？包括有西底家，对不对？西底家是不是犹豫不决，错失了最好的良机啊？君王，然后接着那些被掳的这些在君王旁边的辅导的人，这些的大臣，一样就是反对。那到了下面这些剩下的渔民，你包括你回去看那个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如果你从那个第二节到第八节里边谈到的那每一个对象，这里就是剩下最后的那些渔民了。那个二十四章那个第八节第二节那里有好多的对象，对不对？剩下的实际上神都针对这不同的对象一直在对他们说话，包括西底家嘛，对不对？包括那些在他旁边的人，包括剩下的最后的这些渔民。哇，然后连这些渔民都是什么？都是不听从，所以从上面到下面都怎么样？不听从，所以是整个国家都不听从嘛。那在这个不听从里边呢，你就发现西底家的决定是犹豫不决，所以他错失了良机。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谁，以实玛利，前面讲的以实玛利，是对不对？他就是想要联合亚门王，然后呢，要夺回什么大卫的王权，是不是？啊，那个是怎么样？那个是不当的决定嘛，是不是？那另外呢，现在就是约哈南他们的，约哈南他们这个是怎么样？是错误的决定呢？一个是不当的决定，是出于个人的私心，那个以实玛利那里，这约哈南就有点像谁？跟着像西底下一样是什么样，都是错误的决定，完全没有办法判断神的话语。那这样的当中呢，就有病乱投医了。他们唯一想到的是怎么样？他们如果被掳回，被巴比伦掳回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下场很糟糕了。可问题来了，约哈南有杀死这些基大利吗？没有啊。是不是？谁杀了基大利？是那个以实玛利吗？凶手不是他们啊？约哈南是凶手吗？不是啊。所以他们真的会被这么样处罚吗？不会啊。可是他们一直想的就是，他们只要一被抓到，他们就糟糕了。但实际上根本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凶手嘛，对吗？那所以呢，这种面对恐惧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对这种有限的资讯的判断的时候，在愤怒里边是最糟糕的，所以就落入了那个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好的危机的处理就是什么？就是预防危机不要出现，预防不要在那个愤怒的时候做什么？做决定，因为这个是最不恰当的时候。但是你唯一需要依靠的是谁？依靠的是神。所以你会发现很特别，从西底家到那个以斯玛利发生这些事，到约哈南，实际上耶利米有没有都在当中？神的话有没有在当中？神是可以帮助他们厘清所有的那一切，所有没有办法判断的事情。神有没有告诉他们要该怎么做决定？实际上神的话都在当中嘛。可是他们呢，完全不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说他是谎言。结果他们听的是什么？自己的谎言。所以在这里耶利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好大的那种对比的那种怎么样？人的软弱了。人在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的话一直在当中，可是他们就是不接受，不接受，而且还说他是谎言。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五到六节到第七节，这边呢，接着他们就真的是行动了，做出他们错误的行动，所以他们就都第七节都带入了怎么样？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又再一次什么？不听从，然后有行动了。那这个求主恩待他们，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临危不乱。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在第八到第十三节。
在达比尼，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切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之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好，这里哇，接着他们就到了达比尼那里了，到了埃及哈。那在那个地方呢，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了。那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如果一直到发生说埃及被攻击的话，实际上时间很长哦，时间大概差不多快十年之后，也就是他们到了达比尼之后，将近待了快十年，接着就发生了那个尼布贾尼撒王领兵去攻打谁？攻打埃及。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又有话临到耶利米，然后要他做什么？他说：“你拿几块石头啊，大石头哈。”然后藏在那个切砖的灰泥中，那个切砖的灰泥哈，这个灰泥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哈，有可能就是在堆叠这些大石头的这些砌砖的当中有灰泥，那个灰泥呢，可能时间久了就散开了，那他在那个当中要把什么？那个石头塞到下面去。那放在那里边，实际上这个预表了什么呢？他说第十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说我必召我的巴比伦王的尼布贾尼撒来，把所藏在石头上的，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什么宝座。”那接着呢，他必将光华的那个宝藏呢，自搭在其上。当你看到那个宝藏啊， 那个光华的宝藏自搭在其上的时候，就是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的能力、权柄，那个宝座设立在什么？设立在其中嘛。那在什么的其中？在那个所藏的石头的上面。所以预言什么？预言他们将来尼布甲尼撒王会在那当中建立政权，然后会继续的怎么样统治他们。所以这个就像神的话语，就像那个如同那个生命记28章讲的，那些咒诅啊会追寻的什么？会追寻这些咒诅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从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我们做那个巡弋飞弹的结构来看，那个巡弋飞弹前面都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雷达搜索的地方，对不对？然后甚至我们做的现在的那个这个巡弋飞弹都很厉害，它不单单雷达搜索，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所谓的合成孔径的那个影像的那个画面，它会去比对说我要攻击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实际的影像跟它所要攻击的那个画面是不是一致哦？他不单单是跑到你的面前，他还要再确认你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要找的人，对不对？那我们人做的巡弋飞弹都如此的精确吗？那神的这个所发命的这些索命的天使，他们不也就是如此更加的精密吗？所以就像昨天讲的，因为他们去到埃及，他们是一群衰人，所以连埃及也怎么样，也带衰了。那所以诗篇里边不是就说吗？他说我不坐那亵慢人的什么座位，那代表什么意思？那个很衰的人坐过的位置呢，被咒诅的人的位置呢？犹太人的习惯是连他坐过的位置他都怎么样？他都不做，因为怕会怎么样，也一样遭受他的衰运。啊，这个就是因为被处罚的时候一定会遭殃嘛，对不对？那所以埃及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事真的是发生了哈。那所以他说他要来怎么样攻击埃及地，定为什么死亡？那个把死亡圈起来。这个死亡就变为是一筐烂到最坏的什么无花果树了。所以它就没有用处了，所以就变为什么死亡了，就烧掉了，扔掉了。那必致死亡，所以他说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给什么刀杀。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记里边摩西的那个论到祸跟福的时候，那个结局就在这当中发生了。那真的他们就被抛到国外去，抛来抛去，那有的就被死亡所追杀，就是在这里。那所以他说接着12节呢，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来。那个这个庙凿起来，火凿起来，你把它圈起来。他说巴比伦王要将这个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哇，这个就是好像是易如反掌，很容易的事。那这个里边呢，他说这个所谓的焚烧那个庙是火着起来，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什么焚烧埃及的神庙，那个埃及的神庙他必打碎埃及地的那个博士麦的柱像。那个博士麦这个耶利米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博士麦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太阳的意思，太阳的神庙神柱。那个博士麦就是太阳的神庙或者神柱。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个博士麦实际上就代表谁？埃及的主神呢？ 埃及他们法老不就 拜什么太阳神吗？实际上就是这个博斯麦，所以他必被打碎，所以意思是什么样？连保护埃及的主神太阳神的庙都会怎么样？完全被打碎。那意思就是这些连保护他们的这些背后的属灵的权势都完全无法招架嘛，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所以我们前面不是看到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被称为什么？神的仆人，因为神透过他去处罚这些悖逆的人，不听不听不听，然后神的话持续在那当中，然后告诉他们，然后还不悔改，这个就是最糟糕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那为什么 要使这个状况然后完全被毁灭？实际上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防止灾情扩大。各位还记得吗？那个 SARS 啊， SARS 和平院区啊，那个到后来发生的时候，结果发生怎么样？禁止所有的人员进出嘛，对不对？那禁止所有人员进出的时候，把那个封锁线把它设立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代表什么？防止所有的疫情再从那里边扩大出来嘛，是不是？那里边的人就自生自灭了。那当这样做的时候，是什么不得已的措施啊？防止他继续感染这些不受感染的人。那这个就是整个到最后危机的处理，就是这样的结局。那这个是走到最最最不好的一个途径嘛。实际上前面在还没有去之前，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悔改？是不是可以听神的话？可以听呢。那所以这个里边我们会发现有几件事情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种当中还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实际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种生气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你不要做马上的决定、重大的决定，对不对？神的话在那里啊，神的话告诉你，你就是回到犹大地，继续在犹大地啊，因为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对不对？那个基大利不是他们杀的啊，他们为什么害怕啊？所以他们里边的害怕是害怕什么？害怕被掳去，然后会被杀，或者是当奴隶。所以你在面对这个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害怕的对象通常是错误的对象。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看那个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或者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节，都谈到同样一件事情。耶稣说的，他说那个杀身体的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然后呢，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怎么样怕他。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一句话。马太福音如此这么写，路加经过查证之后，他还是 再次提出来。所以两个地方都有提出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的重要性很重要，那会帮助我们在面对恐惧害怕的时候不会判断错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可能讲过一两次哈。我的这个人呢，最害怕就是害怕什么？头痛。我只要一头痛哈，有时候那种头痛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那种偏头痛，然后如果不是马上吃药把它压下来，到后面就结果，哇，那个眼压增高，然后流鼻水，然后整个身体会呈现拉肚子的状况，那就很痛啊，痛到受不了。到了那种痛的时候，就好像整个人快要死掉了。结果我在那当中怕的是怕什么？怕快要死掉了，是不是？那结果我怕的是怕什么？怕死掉背后的那个处罚，怕那个里边，我想哇会怎么样？那个不知道不可预知的反应嘛。所以那个惧怕本身呢，就是害怕错误的对象了。 结果我就怕那个死掉之后会怎么样，那实际上怕的就是后面的鬼啊，对不对？结果 当有一天 有一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实际上我听起来好像是你害怕错误的对象，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怎么样，不要怕他。哎，意思就是可能魔鬼会杀了你的身体，但是他不能够杀你的灵魂呢。那个你要怕他吗？根本不要怕他。真正要怕的是怕谁？怕那个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那一位死后有审判的所有的主权至高的神，你才要怕他。结果 我一听 我原来我怕的对象是怕对还怕错？怕错了。结果我那个朋友跟我说，很好的朋友，他就很不客气跟我说，秀聪你要悔改啊！我害怕错误对象我还要悔改？悔改什么？因为你怕，你不是真正怕神，你是怕谁？你是怕那个杀身体的，你是怕那个背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不可知的那个害怕，对不对？所以你就乱怕，怕到哇，只要一怎么样就开始要吃头痛药。结果真的，他鼓励我就要悔改。我想一想，真的需要悔改。结果一悔改之后呢，我就从那个里边得释放了。怕那个头痛背后那个害怕魔鬼的权势里边得释放了。一得释放之后呢，我下次又头痛，我会那么害怕吗？就不再那么害怕了吧。我就知道赞美主，那个杀身体的不要怕他，那个能够杀灵魂的才要怕他。我就重复提醒自己这句话，我就从那个当中怎么样的释放了、啊、就不会这么错误的去想很多啊，对不对？ 那就不会轻看跟重看嘛，对不对？就在那个过程里边我就得着医治了、欸啊、然后后面遇到这种头痛的时候，我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样的怎么样，无限制的扩大那个风暴，无限制的扩大那个想象，无限制的扩大那个什么，那些不该有的反应，然后就知道说怎么去支取神的医治，支取神的那个恢复，支取神的那个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那种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正要怕的是怕谁、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那当中得到智慧，得到正确的那个反应，不会这种无限的扩大，结果给恶者怎么样利用了。实际上恶者用的就是什么谎言呢、啊？利用的就是什么你的无知跟你的错误的判断呢、啊？所以他就用这个当陷阱把你抓住了，结果你就在那个牢笼底下。哎，感谢主，有这么神宝贵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结果 我就怎么样得着释放了吗？阿们吗？阿们。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特别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的害怕恐惧的当中，让我们真的看见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才要真正的怕他。我们应该的是敬畏你，而不是怕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恶者。主啊，谢谢你，你把这个智慧，你把这个勇敢，你把这个真理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你让我们进到这个真正的敬畏神的里面，而是从这当中得着释放，脱离那恶者的谎言，脱离那恶者的惧怕， 脱离，完全的释放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